我们来一段一段看啊。第一段，这个九章五十一节，我们来念：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看见没有？这句话，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耶稣在这个时候知道他要上升的日子到了，要到了，然后他就做一件事情，就面向什么？耶路撒冷。他现在说这个话的，他在哪里？在加利利，在北边。现在他面向耶路撒冷，就是朝南走了。所以这个是这一段的第一句话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你到了十三章，我们翻到十三章二十二节，耶稣往哪里去？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又提到耶稣面向哪里？耶路撒冷。你再跳到十七章十一节，你又看到什么？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所以这些章节都是讲到耶稣朝一个方向去，这个方向就是耶路撒冷。所以我就用这些指标，可以说是一个路标，耶稣向耶路撒冷，耶路向耶路撒冷，耶稣向耶路撒冷，这个指标我就把它分成这三个段落，每一个段落都有它的特别要讲的事情。圣灵感动路加，就要把这个特别的重点把它讲出来，那我们就要照着这个思路来看。在讲这个段落的时候，我要特别花一点功夫来讲到耶路撒冷。为什么耶路撒冷有这么样的独特性？独特性，我们第一处要看的圣经是诗篇一百三十二篇，我们要读十三、十四两节。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好，这里看到一个词叫做锡安。读圣经的人就知道锡安就是谁，就是哪里，就是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在一个山上，一个山丘上，这个山丘就叫做锡安山。这个锡安山的山顶呢是建的大卫的宫殿，然后旁边就是圣殿，那是另外一个山丘。同样这个山上有两个山丘，一个山丘叫锡安山，一个山丘叫做摩利亚山。摩利亚山呢就是圣殿所在的。那么现在神自己说话，他说什么？我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干嘛？自己的居所，这是我永远什么安息的所在。所以神在这里说，我已经决定我的家要放在哪里，锡安耶路撒冷，而且这是永远的家。在地上神的家是耶路撒冷，这是神自己定规的，没有人定规，就他自己，神自己定规。谁知道这个秘密？这是神的秘密。你看这个作者是谁嘛？这是一百三十二篇，谁是这个作者？大卫，大卫是这首诗的作者，你去看你就知道。四十八篇二节，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神在其中宫中自选为避难所。所以你看见这里讲到锡安山是什么？大君王的城。所以锡安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代表什么？大君王的城是耶和华永远的什么居所，安息所在。这是作诗的人他们得到这个神的启示。你到启示录去看，你看到什么？最后启示录要结束的时候看到什么？新耶路撒冷。他是谁？羔羊的妻，而且又是新天新地的什么首都。 首都。所以你就知道耶路撒冷是神永远旨意中的核心。耶路撒冷从历史中来看真是叫做多灾什么多难。今天世界的火药库在哪里？巴勒斯坦，对不对？那块地所谓应许之地，上帝当初给亚伯拉罕的子孙的。而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应许之地里面的核心问题是什么？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最中心的难解的难关是什么？是那个圣殿山，圣殿，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如果你跑到那里去看看的话，你会发现耶路撒冷啊，也比不上北京，也比不上华盛顿，也比不上莫斯科，实在是一个小山，一个小城，人看啊，真是没有那个气派，没有的。可是却成为历世历代打了多少的仗在这边打，到今天还搞不清楚，每一个人都要刮一块说这是我的。那个地方啊真是奇怪，犹太教是说我的，回教说谁的？我的。东正教说我的，谁都要去刮一块，真是天晓得，就跟像小朋友抢玩具一样的。耶路撒冷有好多年都叫名不见经传，就是从第六世纪一直到二十世纪，没有人为耶路撒冷，没有人知道耶路撒冷在哪里。可是等到以色列一复国，以色列一要抢这块地方的时候，大家都要来抢了，大家都要来抢。为什么？因为神要做事，魔鬼呢也要来做事，魔鬼就要做事。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啊，真是我们用中国话说叫做兵家必争之地，因为它有属灵的意义，是跟神永远的旨意有关系的。所以呢，这个秘密一直隐藏在圣经的里头。大家其实我常常在想，如果从人的观点啊，何必抢那个地方呢？另外找个地方，天下之大，到处都可以找一块地，为什么一定要抢那块地呢？没有什么好吵的嘛。你看到最后谈判，克林顿要下台之前跟那个阿拉法特谈判，这个以色列的总理加上阿拉法特跟克林顿总统三个人坐下来秘密谈判，他们可以谈到什么都可以让啊。以色列人从来没有那么大方，对这个也让让，耶路撒冷甚至好好好给你四分之一你就拿去吧。最后连圣殿山都谈到什么地步，你做梦没有想到。那一天他们谈判的时候说，我们拿把圣殿山也来分吧，你们犹太人说这个圣殿山是你们的，我们阿拉伯人阿拉法特代表的说是我们的，对不对？那这样我们来看历史的事实，你们犹太人所说的圣殿都在这个下面，历史以来都考古在下面。那我们，你今天如果跑到圣殿山上看不见圣殿，你看见的是清真寺，一个雄伟的清真寺在那。那么这样克林顿说了，这个美国总统这个克林顿他的鬼主意，这样切开来了。怎么切呢？横切，平常都是竖着切嘛，一人一半，二一天作五。克林顿说这样，上面回教庙、回教清真寺是你们的，所以横的切，所以地表之物是你们的，地下是犹太人的。他真是有点像敌基督，蛮聪明的。即使是这样，阿拉法特不干，犹太人干啊。犹太人说可以，犹太总理说我愿意签字，阿拉法特说我不能签，那人家就气得要死。所以今天很多人很气阿拉法特，就是这件事。人家千古难逢的机会都要让给你了，你居然还不要，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后来这个谈判就破裂了，就没成功。后来人家来问阿拉法特，你怎么不抓住这个机会就说好我也要，天下不是太平了吗？他就说我不能签，我一签我就要变成埃及那个被杀的总统萨达特。萨达特不是跟 是第一个跟犹太人订合约的嘛，他把犹太人跟他签了约了以后，犹太人就把那个西乃半岛还给了埃及了嘛。那么他们签了个合约，结果后来他就被杀掉了。为什么？在阿拉伯的世界认为你跟敌人签合约你就是叛徒，就是叛徒，所以他命都没有。阿拉法特说我不能再做第二个埃及总统了，嗯，所以他不敢签。所以你就知道这个问题一直来到这个节骨眼的时候，谁也不敢让。回教说这是我的，基督教说这是我们的，犹太教说是我们的，这个官司谁能打得清楚？谁也打不出来这个官司，各说各有理。但是你要知道耶路撒冷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这整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不是血肉之战，这个仗是打在天上的。所以基督徒看问题不能只看地上，哦，你们这样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个都是外行人看事情。基督徒要看问题的本质是属灵的问题，属灵的问题一定是属灵的解决，记住啊，属灵的问题是属灵的方法来解决，不是靠人的诡计政治的摆平，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好，所以我引用这些章节就让弟兄姊妹知道在圣经里面神说的话是怎么说，我要拣选锡安作为我什么永远的居所安息所在。所以这个是谁的？耶和华神的，这个你一定要肯定下来。可是在旧约的圣经里面，犹太人第一个王是谁？撒母耳高的扫罗，对吧？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国出现了，在旧约的时候第一次出现神所高的王立了一个国，可是他当王当了几年？40年。他的定都在哪里？这40年头一个王定都在哪里？在示罗。后来他被废了，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他被废了，废了以后神就立谁为王呢？大卫做王。当然那个有很长的故事，我今天不是讲他，我要讲大卫做王。那我们请打开撒母耳记下5章第3节开始，先念到第五节，好吧。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大卫登基的时候年30岁，在位40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零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 OK， 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大卫开始登基了，他30岁登基。可是你注意，大卫一拿到权做王了，他第一件事情做什么事？下面就告诉我们了，第6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耶路撒冷要攻打住在那地方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个地方。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宝藏，就是大卫的城。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上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什么瘸子瞎子。从此有俗语说，在那里有瞎子瘸子，他不能进屋去。大卫住在宝藏里，给宝藏起名叫大卫城。大卫又从等等等等，我们就不读了。第10节，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什么同在。好，所以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大卫一得到他的政权，他第一件事情做什么？拿耶路撒冷。拿耶路撒冷，那是在谁的手里？在耶布斯人手里，这是迦南七族的一族，他们住在这个山上，是一个强大的族。扫罗没有动他们，扫罗可能不愿意动他们，但大卫不是。大卫一拿到权，他第一件事情打耶布斯人，拿耶路撒冷。为什么 扫罗没有拿，而大卫拿。我刚刚带大家读了这个诗篇132篇，大卫写这个诗的时候，他说什么？耶和华已经拣选这个地方，锡安为他永远的居所。所以他不能够让耶布斯人站在这个耶和华所拣选的地方，他一拿到权力，他马上就把这个地打下来。所以他是合耶和华心意的人，看见没有？他就跟上面那个王就是有个对照，那个人做王是为了自己的享受，他做王了；大卫做王是为着神的旨意。这就是这两个人的不同，都做王，可是一个是合神心意的，一个是不合神心意的。差就差在你怎么看耶路撒冷，你怎么看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今天是在耶布斯人的手里，他说我要把它打下来，代价再说不惜。他曾经这样说，他如果耶和华不能得安息，我也不能安息。所以他知道，他因为他爱耶和华，所以他就知道耶和华心里的什么愿望。你要知道一个人他的心里的话，你必须什么爱他，他才会把他心里的话怎么样告诉你。大卫爱耶和华，他知道耶和华的启示，所以他就照着耶和华的心，别人没有做，他的前面一任扫罗没有做，做了40年王，他自己做，他住他的宫殿，他做他的王，他根本没有想过耶和华要什么。虽然耶和华把权交给他，他是为自己服务，现在耶和华把这个权交给大卫，大卫是为神服务。仇敌用什么方法来拦阻大卫得到耶路撒冷？很奇怪哦，这段圣经很奇怪的。仇敌用什么方法拦阻大卫得这个城？用两样东西，一个叫做瞎子，一个叫什么瘸子。这一招是我们很难想象的，用瘸子跟瞎子来拦阻大卫得耶路撒冷。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是读也没有，如果你没有去想也就算了，一想你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用瘸子跟瞎子。注意这个事情不是政治问题，这个事情是什么问题？属灵的问题。所以大卫就说，我恨恶什么瞎子与瘸子。他对他的部队，他对他的士官将军说，谁能够进去把他杀掉的，我就叫他做元帅，月牙就进去通通给杀了。他就把这个城拿下来，因为耶布斯人说他们绝对不会杀的，绝对不会来对付瞎子与瘸子。我想仇敌大概是想，你们总有怜悯心肠嘛，怎么会欺负这个有缺残缺的人呢？有怜悯心肠呢？大卫说没有怜悯的心肠，把他们通通给杀了，就把这个城拿下来了。所以这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告诉我们有这么一件事，你就放在那里，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放在那里。但在属灵上它代表什么意思，对吧？道理上一定有一个意思。好，我们现在就来到路加福音，你就看见耶稣一切都准备好了，门徒装备好了，训练好了，现在耶稣就带着他的门徒面向什么？耶路撒冷。这最后的半年每一个步都是朝着耶路撒冷去，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整个的征战最后这个什么决定性的战争是在哪里？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大君王的城，耶稣基督他不能够死在其他的地方，他必须要在耶路撒冷跟撒旦做最后的一搏。所以这是这个约翰福音让我们看见为什么这一个完美的人他的侍奉为什么蒙神的悦纳，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为什么？因为耶稣是照着神的心意来侍奉神。耶稣知道 整个的征战最后要打到耶路撒冷去，要把这个坚固的营垒怎么样攻破，坚固的营垒攻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这一段圣经从第九章五十一节一直到十九章二十七节，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耶稣朝向耶路撒冷进前进啊，朝着耶路撒冷前进。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路加福音怎么样来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带着他十二个门徒怎么样来啊打这场属灵的战争。你看这个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约翰弟兄怎么样，五十一节，耶稣知道自己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五十二节，便打发使者在他前面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什么，耶路撒冷。主耶稣朝耶路撒冷去，撒玛利亚人就觉得你们这些人是朝耶路撒冷去，因为撒玛利亚人不跟犹太人来往的，对不对？五十四节，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这两个人有没有信心？有，真有信心啊。他们不接待我们，这个简直是大逆不道，给他们点颜色看看，降火降下来。哇，你看这个部队开出去就是放火放火啊！耶稣说，转过来就责备他们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啊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心啊？杀人放火的心啊。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所以你看到马上就看到人的就凭血气征战，以为现在我们要打了，放火。也就是说你们的心你们不知道，你们是灭人的性命，我呢是要救人的性命。所以他先把这个战争的特点先讲清楚，我们不是靠血气征战的，不是靠血气征战。然后呢就讲到下面一段圣经，五十七节，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是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又有一个人跟我说，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这是第二个人。第三个人又有一个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的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所以这里一连有三个人来找耶稣谈什么问题呢？啊，要跟随主，要传扬主的道。所以他们在心智上好不好？都很好，对不对？可是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问题。第一个人的问题是什么呢？以为现在跟这个耶稣走，一路上一定是红地毯五星级饭店啊，耶路撒冷在前面，住耶路撒冷五星级饭店。今天你去耶路撒冷是有一个耶路撒冷饭店五星级的。所以这个人他一定是想象跟耶稣走，吃喝不尽，荣华富贵就在眼前。那耶稣告诉他什么？他说，你想错了，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连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换而言之，你如果要跟我走，你先要准备好什么？受苦。不是五星级饭店，不是红地毯，是受苦。因为人子在前面的道路是艰难的，所以你如果你没有一个受苦的心智，你还是回家去吧。这是第一个，就是说今天我们如果要加入主这一个阵营，你在心智上第一要预备好受苦的心智，这是第一要有。第二个人说，主啊，先我容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这个人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读这段圣经，我们从中文这个圣经来读，然后从中国人的眼光来看，我们以为这个人有一个什么在等他， 然后我回去埋葬我父亲，这什么意思？我的老父亲怎么样？刚刚死了，那么现在我要去收拾收拾，再来跟随你，对不对？这是我们读这段圣经，我们中国人的印象是这个样子。其实不是，我们没有理解犹太人的风俗。犹太人长子是得双份遗产，这个财产，对吧？这个我们知道，长子的命他得双份。那为什么得双份呢？是因为长子要负责养父母的老，所以你可以得双份，这是犹太人的规矩。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人一定是一个长子，他正在养父母的老，但是他父母还没死。我们读起来以为死了，其实没有死。这里只是说我现在的责任是养父母的老，等父母走了我才自由。就是中国人其实我们的孝道里面也有这个东西的，父母在不远游。中国的孝经里头有这么一段，就是父母在的时候你要养父母的老的话，你不要乱跑，跑得很远，老人家需要你找都找不到啊。这是孝经里面也有这个，也有这个教导。在犹太人中间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你是长子，你得双份的财产，可是你要养父母的老到他离开世界。那么现在他就跟耶稣说，我愿意跟随你传神的道，可是我现在有这个责任在身。耶稣说，让死人去埋葬他的死人，你跟随我去传这个道。也就告诉耶稣，告诉他，今天神的国的这个使命要比你什么养父母的老责任更大，所以让死人埋葬他的死人。那我请问，死人怎么埋死人？你有没有看过死人埋死人？你看到我不敢，你恐怕你不敢看啊。当然第一个能埋死人的那个死人是活的死人，第二个被埋的那是死掉的死人。那么怎么会有活死人呢？所有没有信耶稣的都是活死人，只有重生的人才是什么活人，才活过来喽。所以就知道这个家庭是一个没有信主的家庭。那么但是他信主了，他愿意侍奉主，主就说来跟随我去传道。那么也就是告诉他这两件事情孰重的问题，这是先后次序先搞清楚。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孝敬我们的父母，但是耶稣跟我们说过一句话，他说人若要做我的门徒，但是也要爱你的父母超过爱我，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你要爱你的妻子儿女超过爱我，你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对不对？所以这个并不是叫我们不爱父母，不爱妻子，不爱儿女。爱是爱，可是在两爱之间，圣经用的词叫做恨。你要恨你的父母，恨你的儿女，恨你的妻子，这个还得了？天天的恨的恨死？不是，犹太人的语法里头，在两爱之间的时候，他是用这个词，就是说，如果我爱这个多，爱那个少，那我叫爱这个恨那个。但是两个其实他都爱，只是哪一个爱的多。这个圣经的语法在哪里出现呢？就是雅各他不是有两个老婆吗？一个叫拉结，还有一个叫什么？利亚吗？那么他就是说我爱拉结，我恨利亚，就是说在两爱之间，爱的多的那个叫做爱，爱的少的那个叫做恨。这是犹太人的一个专有语法来说的。所以在耶稣讲那句话的时候，你人如果不爱我，人如果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就不配，不是说叫我们去恨爸爸妈妈，恨自己去，这个是误解。耶稣要表达的就是说，你要爱我胜过爱别的一切。你去看这个犹太人的语法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在两爱之间，你要把爱主超过什么？爱那一些。你如果不能这样做的话呢，你的妻子变成你的偶像，你的儿子变成你的小祖宗啊，都不行，都惹不起啊，你的孙子变成你的爷爷，那你就完了，你就没有办法跟随主，你就没有办法做我的门徒。这个是很大的引诱，很大的试探。所以主耶稣在这边说到，这个我们的爱情生活 必须把次序搞对了，必须把次序搞对，否则你走不上来的。你老婆一给你吹胡子瞪眼，你就门都出不去了，对吧？所以这个你要搞得搞清楚，并不是说你不应。圣经十诫就说得很清楚，当孝敬你的父母，对不对？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所以圣经不是自我矛盾，我们不要读错了圣经。爱你的妻子也是圣经的命令，但是问题在这里，哪个爱得多？这是问题。我们这个属肉体的人就是摆不清楚了，我们总是爱的主就放在后边了。耶稣说，你把我放在后边，你就不配了。所以这是一个这个人的问题，这是第二个人的问题。第三个人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我要跟从你，但是容我先去辞别我的家里的人。耶稣说，扶着犁向后看，不配进神的国。也就是说，你不要三心两意。今天我们来讲到神的国，你的眼睛就怎么样？向前看，不要向后看。你什么时候又向前看又往后看看，两边都在那里，哎呀，这个我也要，这个又放不下，这个我也要，这个又放不下，你就会发疯的。哎，有一天你会神经错乱。你看过这样基督徒没有？我看过。哎呀，你说他不爱主，他说我是在爱主啊，但是呢又后头向后看。你如果一上了工厂，一跑上这条路，耶稣说扶着犁，就是已经上场了，你就不要往后看了。手扶着犁向前看，否则你这个耕的地就会怎么样？歪歪扭扭。外行人插秧跟行家插秧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行家老农夫插的秧是什么？一行一行，整整齐齐。那个外行的呢，歪歪扭扭。耕地也是这样，老农夫拉了牛，老牛一拉就是一条线，直直的。我们在主的工厂上做事也是这样，不要三心两意，就是一上场就是做目对准了目标就去做。这都是与天国的事业有关的时候你必须要有的心态。你的态度不对，心态